请大家默祷。阿们，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谈受圣灵的洗。这一段呢，我们是谈到本会哈，真耶稣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受圣灵，受圣灵会说方言，说方言。那方言我们又称为灵言啊，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灵言啊，灵言就是属灵的话语。这个灵言就是我们在受圣灵的时候所说的方言，方言啊。那上一节我们谈到这个受圣灵的凭据，有人说啊，我以前怎么样坏行为，怎么样在罪中生活，那我信了耶稣以后我都改变了，所以我受圣灵啊，没有错，那是一种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果子啊结出来啊。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受圣灵，你什么时候受圣灵？很清楚的，我在哪一天、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受圣灵？这个受圣灵的凭据是什么？我们谈的是这个，啊，那所以上一次我们谈到，信耶稣跟受圣灵是两回事，不是说信耶稣就受圣灵的，或者是说有好行为跟受圣灵也是两回事。不是说一个人呢修养很好，他就是受圣灵的，不见得。你看哥尼流，哥尼流这个人呢也够好了吧？他周济穷人，他常常敬畏神做祷告，是大家犹太通国所赞美的一个人。可是他没有受圣灵呢。一直到彼得去他的家见证的时候，他才受圣灵。受圣灵跟这个受洗也是两回事，不是说我受了洗就受圣灵啊。所以，我们上一次谈的这个受圣灵凭据啊，就是要以说方言为依据的。所以在好几次哈，好几次受圣灵的经验里面，都告诉我们他们都说方言。好像《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在哥尼流的家正道的时候，听到他们说方言了，原来他们受圣灵了，是听到说方言。《使徒行传》十九章，以弗所的信徒为什么能够算出他们有十二个人受圣灵，就是因为听到他们说方言。所以根据《使徒行传》这个受圣灵的体验来看，真正受圣灵的凭据就是说方言。而说方言在原文里面呢叫做舌音，舌头的声音。所以在本教会我们不又把这个说方言的舌音呢叫做公灵言，说灵言。好，那么我们这一堂啊这个第十段，我们对这个特别对灵言哈，这个灵言呢、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来做一个解说啊。好，第一点，灵言就是一个人呢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舌音啊，舌音。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这样说，这是门徒啊第一次受圣灵的时候他们的体验。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这个别国的话就是原文叫做奇异的舌音啊，不是说外国话，不是的，是奇异哈，很奇妙的，与平常不同的奇异的舌音呢，舌头的声音，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方言，也就是我们这一段所讲的灵言呢。 所以一个信徒受圣灵会说灵言，因为他被圣灵感动，这个舌头啊不由自主的被感动啊，讲出来。而这个舌音呢，有的是会卷动，叫做卷舌音；有的舌头会跳动，啊，有的是卷动，有的是跳动，都是舌头的声音。这个才是说方言，也就是灵言。啊，有些时候啊，很少数的信徒啊，有时候用唇音呢，用噗的哈，这个不是灵言，那是唇音的，不是。有些信徒啊，用含的，用喉咙啊呼出来的声音，吼吼，这个不是舌音，这个也不是受圣灵。所以真正受圣灵呢，就是他的舌头会有一种很奇异的声音出来，卷动或者跳动，都是舌头出来的声音，这个才是真正的灵言。好，那么这个灵言呢，第二点，平时没有人听得出来。是的，哦，所以你看第一次受圣灵的时候啊，他们都听不懂，所以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三节，还有人呢，讥笑说他们是无非新酒灌满了，因为听不懂，以为这些人好像喝醉酒，那讲酒话的，消酒话呢，乱讲，其实不是，他是舌音，他是灵言，那么当时啊，从国外回来守节的犹太人呢，太多了，大家都听不懂到底是什么，所以才会讥笑他们啊，这个人好像是喝酒啊，其实那个时候在早上啊，不可能喝酒。啊，一般的犹太人的习惯呢，没有那么早人在喝酒喝到醉了，没有啊。再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的，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灵里面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啊，说方言呢，不是对人说的，因为人听不懂，那是对神说。那对神说呢，神因为圣灵就是神嘛，所以他当然知道这个灵言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里讲啊，是没有人听出来啊。那既然没有人听出来，所以除非有一种特殊的恩赐就可以翻译，要不然呢，大家听不懂啊，但是在他的心里面呢，就是跟神呢在交通，圣灵亲自在替我们祷告，神知道，神听得懂啊。在所以这一节圣经在说，在心灵里面呢，讲说各样的奥秘啊。好，第三点，灵言呢不是世上的语言，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十节，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没有意思的。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人，我以他为话外人。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因为这个灵言哈，不是世上的语言，啊，假如是世上的语言呢，那我们一听就懂了啊。如果同样他说中国话，那我当然听得懂，啊，如果是他讲英语啊，那会听英语的人就听懂。那不管，如果说中国话我听不懂，那只要有人翻译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灵言哈，这个灵言呢，不是世界上的话哦，不是。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听不懂，因为他是对神说的，当然人就听不懂。所以我们说灵言呢，第三个原则就是它不是世上的话，不是非洲，不是印度，也不是英国、美国，也不是中国、日本，都不是， 它是世上的语言，它对神说的。第四点，圣灵以灵言代替圣徒祷告。啊，那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呢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二十七节，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哦，这里讲到这个圣灵呢，原来啊就是带圣徒在祷告的。啊，所以我们一个人受圣灵，要讲那个舌音的这个灵言，虽然我们听不懂，但是他是在我们心里面呢，来讲了很多很多的奥秘。他在替圣徒来祷告，用听不出来的这个灵言呢，来代替我们祷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祷告有两种，一种是悟性祷告。悟性祷告是要造就自己，因为我们听懂啊。比如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说，神啊，帮助我，最近身体不好，求你赐给我平安。我的神啊，我还没有受圣灵，求你赏赐圣灵给我。我的神啊，我犯了罪，我恳求你的饶恕，恳求你的赦免。这个我们听得懂啊。或者我帮助我的儿子祷告，我的孙子祷告啊，神啊，开恩可怜我的儿孙，因为他们最近呢忙碌，不到教会来，求你原谅，求你感动他们。这我们大家都听懂啊。但是还有一种祷告叫灵言祷告啊，灵性啊，灵言祷告。悟性祷告是要帮助悟性，帮助我们的这个身体，但是灵言祷告是帮助我们的灵呢，灵性呢。所以我们这个灵言祷告啊，也就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代替我们祷告，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保罗才说，我要用悟性祷告，也要用灵祷告啊，我要悟性歌唱，也要灵歌唱，就是这个道理。好，现在再看第五，说灵言能够造就自己的信德。好，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啊，我们都知道做先知讲道好像传道人，在台上奉耶稣的名根据圣经在讲道，那可以造就教会，因为他讲到都是勉励人要有信心，要有爱心，要多祷告，要多奉献啊，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造就教会。但是说方言呢，是造就自己，因为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用方言祷告，我用灵言祷告，那这个灵言呢，是我的灵啊，圣灵在替我的灵来祷告，所以当然是造就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用祷告说方言来造就自己，也可以做先知讲道，用这个一般的话来讲来造就教会。好，再看第六点，灵言原是有意思的，必要时神就感动人翻译出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节，十二章第十节，又叫一个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个人做先知，又叫一个人能特辨别诸灵，又叫一个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个人能够翻方言。圣灵呢，有各种恩赐啊，神为了要造就教会，所以给每一个信徒啊不同的恩赐。那这里说有人会说方言，那这里所说的方言呢，就是造就性的方言。一般我们这个方言有两种，一个是祷告的方言，祷告啊，那就是我向神祷告，不管呢你自己懂不懂，别人听不懂，神懂就好了，因为这是圣灵替我祷告。还有一种是方言讲道， 用方言讲道，啊，这个方言讲道目的是要造就人，所以这个方言讲道，假如没有人翻译，那你就不要讲了，你只有对神去讲就好了。所以为什么保罗会说宁可讲五句造就人的话啊，胜过讲一万句啊人家听不懂的方言啊？比如说啊，你现在啊被圣灵感动，哇，你用这个灵言呐讲道，讲了一大堆，大家都听不懂，讲了100句、1000句、10000句，人听不懂没有用，我宁可呢用五句话，大家都听懂了，勉励大家，那不是更好吗？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14章所说的这个说方言呢、啊，这个方言讲道，就是特别的恩赐。有的人呢、啊、有用这个方言讲道的恩赐，但是这种人呢，一定要有人翻译。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啊，主耶稣如果认为需要，他会感动一个人说方言。还会感动一个人翻译方言啊，否则的话你这样讲没有人听懂啊。好像我们现在讲到也是一样啊，你在这讲阿弥什的话，如果没有人把这个阿弥什的翻译出来，我们大家都听不懂啊。那你在这里讲了老半天呢、啊、没有人听懂，有什么用呢？所以安排人翻译啊。跟这个一样，我们平常在祷告用灵言祷告，这个不要紧，因为这是我跟神的事，神听懂就好了，对我的灵性有帮助。但是如果你要用灵言讲道，那你就必须有人翻译，没有翻译，那你就自己去对神说就好了啊。所以这个第六条，这个灵言是有意思的啊，你不要小看我们在讲这个灵言呢、啊，舌头的声音好像啊滴滴答答没有什么意思，其实啊就是必要的时候神感动哦翻译出来，那就不同了。好，现在我们看第七点，说灵言的若有人翻出来，可以借此来讲道啊。这个刚刚啊我们讲的14章啊，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保罗这一段呢都讲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弟兄们，这次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2个人，至多3个人，并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啊。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啊。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有人受感动，要说方言，要说灵言的哈，用灵言讲道，当然很好。问题是有没有人翻译呢？如果没有人翻译，那就你自己去对神说就好了。那假定这个说灵言的很多，哇，有2个3个，好，那么轮流讲，不可抢着讲啊，就是你讲了有人翻译的，你讲了有人翻译，大家有造就啊，不要说2、3个人同时要讲灵言哈啊，还要去让人去听了，那就没有办法。所以啊，第8条哈，主要就是说。第7条、第8条这两条啊，就是说，说灵言是一种恩赐，但是为了要造就教会，神又感动一个人可以翻译方言啊，那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翻译哦，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灵言讲道，所以用灵言讲道是一种恩赐，翻译灵言又是一种恩赐。这里所说的啊，说灵言讲道。翻译灵言，这个都是啊讲道的灵言的。可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那种灵言又不同啊，就是你自己啊，随时随地，什么时候，不管你听懂不懂都无所谓，因为这是对神说的，对神说，神自己就听懂了，不必你翻译。但是如果你要对人说，对人说用灵言讲道， 那必须有人呢灵言翻译才有办法啊。这是第七跟第八。再来看第九，有时啊会唱出灵歌来了啊。这个说方言呢，有时候很奇妙哈、哦，会唱灵歌啊，会唱灵歌。你看那个圣经哈、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这里告诉我们，祷告有两种，一种是悟性祷告，一种是灵祷告。悟性祷告就是我们用听得懂的话来向神祷告，我们自己知道在祷告什么。还有一种是灵祷告，灵祷告就不一定懂了啊、哦，但是不要紧，只要是祷告，直接跟神讲都没有关系，因为神听懂。那么同样是唱歌，也有两种，一种是灵歌唱，一种是悟性歌唱。悟性歌唱啊，就是我唱的歌人家听懂他的意思。有一种是用灵歌唱，所以啊，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啊，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哦，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也是这样说，以弗所书五章十九，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哦，这里哥罗西书三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啊，都谈到灵歌灵瓜了。哦，所以偶尔我们在教会啊，也会听到弟兄姐妹啊唱灵歌。哦，就是说他这个灵歌啊，他的意思我们听不出来，但是他的旋律，他那个调，我们听起来很优美，很好听。这个都是受圣灵感动所唱出来的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受圣灵说灵言的人呢，也会唱灵歌啊。那在古时候哈，在我们还小的时候哈，就有经常听到弟兄姐妹啊。我听的是姐妹比较多啊，会唱灵歌啊，她自得其乐啊，在祷告当中哦，哇，这个不由自主唱出来了啊。这个灵歌不是我们的赞美诗啊，当然也有小部分的弟兄姐妹啊，一边啊祷告啊，一边这个唱赞美诗出来哈。这个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也可以，因为你唱赞美诗在赞美神嘛，你祷告。其中有一项啊，祷告有一项是祈求，有一项是赞美嘛。那当赞美当然可以用灵言赞美，也可以用赞美诗来赞美。但是有一种是被圣灵感动，圣灵充满，他自己唱出来那一种歌了，叫做灵歌了啊。好像最近呢，近年来啊，这个听到唱灵歌的比较少。以前哈。我们小时候啊，就常常有听到弟兄姐妹在唱灵歌啊。这个是第九啊。第十，不可禁止说灵言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九节，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可以做先知讲道，但是不要禁止说方言。也就是说，做先知讲道可以造就教会是对的，但是不要禁止说方言哦。就是说，有人要用方言讲道，你不可以禁止他，但是要告诉他，一定要有人翻译。如果没有人翻译，你现在要用这个方言讲道啊，灵言讲道，你就只有自己也是对神说就好了，因为没有人翻译嘛，哦。虽然你还是讲道没有错，但是没有人可以翻译，所以你就不要对人讲啊，你自己去讲就好了，去让神去听就可以了啊。所以啊，我们不要因为啊这样子而禁止人家说啊，不要说方言，因为方言没有人听懂啊。那不要这样子。 圣灵按照以上我们所讲的是这么重要，跟得救有关，这么的好啊，能够帮助我们的灵性啊，让我们心灵快乐，让我们得到得救的印记啊，这么重要的圣灵呢、啊、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呢？这一段呢、啊、我们谈到怎么样才能够领受这种宝贝的圣灵啊。第一点呢、啊、就是要有正确的信仰，有了正确的信仰啊，我们才能够得到圣灵。好，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里说啊，每个人要因着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可见要得到圣灵，要从信，从信开始。那这个信就是信耶稣是我的救主，信耶稣是独一的神，信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为了救赎我们的救主弥赛亚，还要信真耶稣教会，就是得救的真教会。相信如果有这样的纯正的信仰，那你再加上祷告就能够得到了啊。没有纯正的信仰，我们得不到圣灵的。那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第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这里说信了基督就是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信了他就会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要得圣灵呢，第一个就是要有正确的信仰。你看哥尼流一家，哥尼流人很好，他多行善事，广行善事，他常常敬畏神呢、啊、可是他没有受圣灵。后来一直到他邀请彼得来他的家讲道，彼得在他的家里讲道，把这个纯正的信仰啊介绍给他，他听了很感动啊，哇，就受圣灵了，于是他又接受洗礼。所以哥尼流一家能够受圣灵呢，跟他这个信仰的转变有关。以前呢，他不懂得信耶稣，不晓得，他不知道耶稣就是他的救主。自从彼得讲道之后，他信仰转变了，他相信耶稣就是我的救主，所以他接受了，他受圣灵了啊。你再看以弗所教会的那些兄弟姐妹，他们本来要受约翰的洗，他们没有圣灵，可是后来经过保罗啊再重新呢、啊、把这个得救的要道、受洗的重要告诉他们，他们领受了，他们相信了，接受这个纯正的信仰，再一次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结果他们就十二个人受圣灵。所以哈、哦，这个信仰的转变，接受纯正信仰这种态度，才能够得圣灵，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啊，最基本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领受赦罪的洗礼。我们今天要得到圣灵哦，就是要先接受圣灵，而且接受洗礼。当然呢、啊，有一些人哈、哦、还没有受洗礼就得圣灵的也有，好像哥尼流一家，他们是还没有接受洗礼之前，听到圣灵呢、啊，这个听到讲道就感动了，来悔改，信耶稣。但是一般的程序来讲哈、哦。还是要领受正确的信仰之后才得圣灵。好像五旬节那一天，彼得啊像当时的听众这样说，你们要悔改，相信耶稣，然后接受洗礼，洗去你的罪，必得所应许的圣灵。请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所以这里讲得清清楚楚，悔改信耶稣受洗礼，然后才得圣灵。那这个也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很多的体验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啊去洗礼受洗，在河里面在海里面受洗，受洗回来了，在教会再祷告，哦，那一次他得圣灵了。所以照一般的程序来讲啊，我们要得圣灵就是要悔改信耶稣受洗礼赦罪，再求圣灵就得到，就是照一般的程序来讲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看以弗所的信徒，他们接受约翰这个悔改的洗啊，没有圣灵，后来他们重新再接受主耶稣的名啊来赦罪的洗礼，一祷告啊，就十几个人受圣灵啊，这是一个程序问题啊。当然那种例外，好像哥尼流一家，虽然啊他还没有听过耶稣的道理，可是现在呢他来听了，虽然还没有做接受洗礼，可是他内心感动了，他先受圣灵啊，受圣灵之后还是要受洗礼啊。所以第二点呢，我们要领受圣灵的方法就是接受赦罪的洗礼啊，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圣灵充满。第三个就是请受膏的长老之士来按手啊，受膏的长老之士来替我们按手祷告。撒玛利亚那些信徒，他们信耶稣也已经受洗了，可是还没有圣灵，那怎么办呢？所以耶路撒冷那些长老之士听到了，就派彼得约翰去为他们祷告按手求圣灵。好，现在请看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四节，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里记载撒玛利亚的信徒啊已经信主耶稣了，而且他们也已经领受洗礼了，就是没有人受圣灵，不晓什么原因。所以后来耶路撒冷啊就派这个彼得约翰呢去帮助他们祷告求圣灵。那么彼得约翰来到撒玛利亚的教会啊，就把那些已经受洗还没有受圣灵的经过一番勉励啊祷告，然后一一的替他们按手，结果呢就很多人受圣灵了。所以我们要得到圣灵的这个方法，第三个呢就是请那些有圣灵的受膏的长老之士来替我们按手祷告。所以我们一般呢在教会里面求圣灵，就是平常安息日啊或者是灵恩会的时候，我们都有宣布啊要求灵恩的人到前面来啊。为什么到前面啊？并不是说前面呢有圣灵后面没有，不是，那是因为在前面呢长老之士要按手比较方便，而且啊有没有受圣灵，这些长老之士在按手的时候他就可以判断了所以我们要请长老之士传道人来代替我们按手祷告求圣灵。第四个方法就是要恒切的祈求，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祈求。路加福音十一章，这里记载一个很奇妙的这是主耶稣讲的话。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五节到十三节，说耶稣这样说了：有一个人有一个朋友，半夜就到他的朋友家去，说：“朋友啊，我有一个朋友远道而来，还没有吃饭。”请你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摆上临时来不及，请你借我三个饼。 那个人说：“哎呀，不要搅扰我了，我已经啊门已经关了，孩子们也都睡着了，我不方便呢，起来给你呢。”但是呢，这个朋友啊，因为需要有三个饼呢、啊、来请客，所以虽然哈、哦、他不是因为朋友的关系起来借给他，但是耶稣讲哦，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啊，他情辞迫切，说拜托了，拜托了，我的朋友现在来了，这么晚了，他肚子饿。我没有东西买嘛，说请你借给我几个饼呢，一直拜托。所以虽然不是说我们两个人是朋友熟悉，不是，因为你情辞迫切，你太啊太恳切了，所以我不得不起来拿给你呢。那跟这个一样，所以耶稣说、哦、我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好东西，求饼啊，反而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作鱼给他呢？求鸡蛋，反而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门吗？啊，这一段主耶稣讲得很对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恳求圣灵呢、啊，就是要用这种态度，寻找的必寻见，叩门的必起来开门。耶稣强调的是情辞迫切的祈求。啊，我们做人的，我们这个做父母的，有时候也不是十全十美，啊，但是当孩子们在祈求的时候，我们不是给孩子吗？何况天上的神呢、啊？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呢？耶稣特别强调求，啊，所以圣灵一定要求，我们要得圣灵一定要求，而且是要情辞迫切的祈求，情辞迫切的求，这个很重要啊。再来，第五点呢，就是在圣城里面等候，也就是在真教会啊，不断的等候祈求。路加24:49，主耶稣叫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这里呀、啊、等候圣灵。所以今天我们要得到圣灵呢、啊，就是不断的在真教会来期待、来盼望、来恳求，我们就得到了。啊，这是要得到圣灵的几个方法啊，要有正确的信仰。要领受合法的大水洗礼赦罪，然后请长老执事来按手，加上我们恒心迫切祷告，不断的等待祈求，有一天我们就得到了。真假圣灵的辨别啊，先看约翰一书4:1。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啊，圣灵啊，有时候会混乱，有假灵来混乱，所以我们这一堂呢、啊，谈到这个真假灵的辨别。同样受圣灵，会震动。但是有些人受邪灵啊，世上的灵哈、啊，有人的灵，有天使的灵，有魔鬼的灵，也有圣灵、神的灵。那么当人受邪灵搅扰的时候，跟受圣灵的时候，有一些好像一样，其实是不一样的。最明显的受圣灵呢、啊，这个震动是有秩序的，拍手震动都有秩序。而且呢，是顺服的，就是说，当公共的聚会完了，他也跟着大家完了，是有秩序又服从管理。不管是灵哭、灵笑、灵歌、灵舞蹈、拍手、震动，都是井然有序、不乱次序，而且很顺服。最明显的是内心呢， 很快乐，很舒畅。但是邪灵不同哦，虽然它也震动，它是没有秩序的，有时候打自己的身体。虽然是哭了笑了，可是呢很怪异，很嚣张，啊，而且不服指挥，不顺服，你制止它，它不听的。那这种假的灵眼呢，有时候很短促，有时候很细微，好像绵绵细雨啊，让人听起来有点毛骨悚然。受圣灵同样是说方言，可是它是舌音，它是有秩序的，它是受管理的。但是邪灵的那种音呢，是绵绵之音，让人听了有一点啊邪邪的啊。另外啊，有时候这个受邪灵的人呢，会装作光明的天使，讲一些话好像很对，但是其中有一点是错的。圣灵呢是完全对，你受圣灵在讲一些勉励的话，还是讲预言呢，是百分之百。但是邪灵呢，有时候故意啊唱歌曲啦，唱流行歌啦，歌仔戏啦，来勉励人，好像里面的内容是在勉励人，其实啊，它是已经乱了，已经掺杂了啊，掺杂了。而且啊，受圣灵的人那个内心很痛苦，很昏暗，有点重担，甚至也有时候会呕吐，脸色苍白啊，这个手脚啊发冷，甚至于呢倒在地上起不来，这就是邪灵。感谢主啊，我们教会有这个辨别诸灵的恩赐，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大多数的弟兄姊妹受圣灵，我们看得出来，因为非常有秩序，那种灵眼呢听起来不会怪异。当我们按铃的时候，该停大家都停了，一起唱副歌。可是受邪灵就不同了，那个声音呢特别尖锐，特别与众不同，而且啊这个动作非常的大，夸大夸张，很怪异，而且不受制止，不能顺服，啊，脸色苍白啊，甚至倒下去了，有的啊在那边流口沫啊，脑垂挛啊，有时候眼睛翻白。啊，就这样倒在那边，这就是受邪灵。所以好在我们真耶稣教会啊，虽然我们是圣灵的教会没有错，但是我们可以辨别诸灵。所以大概在我们教会所有的长老知识传道人呢，一看就知道，哎，你这个是邪灵，我们会叫是啊制止他啊，命令他暂时停止，不要再祷告了。啊，那如果是圣灵啊，继续祷告啊，内心充满喜乐。所以受了邪灵的人，不但是外表上啊怪异啊。内心也是很重担很痛苦，哦，啊，当他邪灵出去以后啊，要好长一段时间呢，啊，很难过啊，心里也很不安，这个就是邪灵。所以我们除了受圣灵啊充满了，啊，很高兴之外，也要认识这个假灵哈，邪灵的这种工作，让我们能够分辨啊，这样子我们才不会被这个邪灵所利用。好，以上啊，这个是真假灵的辨别。好，那么到此啊，我们把第十三章有关圣灵的喜啊都看过一遍啊，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慕道朋友，我们对真耶稣教会所领受的这个圣灵的喜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也能够真正来体会啊。愿主祝福你，阿们啊，一起默祷，阿们。